房子是普通公寓的楼房，并不大，横不到一丈，纵不到一丈五尺。这当然不会使人误会到是说阿丽丝小姐现住的抽屉匣子。更不消说，比起阿丽丝到中国来所住的福灵旅馆为小多了。这小小地方是值得稍稍繁琐叙述的，倒不是这房子中陈设。这里除了一张榆木桌同两张豆腐干式榆木无靠椅以外，只是一铺床、一盏灯以及三堵半已成灰色了的粉壁墙，同一个暗白长方形楼顶。纵说地板这东西在某一地方也可以成为一种稀有的奢侈事物，然而到这房中的地板，尤其常见踏处既已剥落干净，接损处也全张了口，咽了满口灰，使人见到觉得可厌了。应说的是这房子的临时主人。这房中住的是一个母亲同一个女儿，母亲年纪有52岁，女儿却还不到15岁。老人是身材极小，有着那乡下气质精神康健的妇人，女儿大小则比阿丽丝小姐样子差不多，可是若是同阿丽丝站在一块时，照身个高矮条排，倒应喊阿丽丝做大姐。其实她比刚满12岁的阿丽丝长2个年头，按别一说法则是她多过了2个好玩的新年。整14岁半的她比阿丽丝家3姐还多上半岁。这座母亲的老太太手里拿了一本书在慢慢地看，把一颗良善的心放到书中人物身上去，尽微笑。书上的老太太便是她自己，不过那是10多年前的自己了，因为书上正说及这老太太无恶意的温和微笑地把杀死的鸡指点给小孩子看，小孩子则腼腼腆腆说这鸡还刚才打过胜仗，正如眼前的事。如今那个把家中笼养的鸡偷偷捉出去与别的人鸡打架的顽劣孩子，却能用笔写下这经验印成一本书了。老人从书上想到其他，从过去又回到眼前，仍然觉得好笑。女儿的名字叫宜宾，宜宾这时正立在窗前，在窗前是就阳光读他的初级法文课本，法文读不到5个生字，便又回头喊一声妈，照规矩则从 signal 读到 mail， 或从 kale 读到 l， 便在诵读中加一妈字，虽然是妈字，与 mail 音并不差多少，做母亲的也能理解得出，就在看书以外随口答应哎或哦。那一边在喊妈以后又可以随兴趣所致问一点什么话，这一边看书的便也应当接口过来，有时且在答复原有问话以外多说一点。问话可以随便想到问，从往三店看宝物到吃家乡3月梅，答话可不能苟且。譬如有时节所问的是想明白北京究竟有多少城门，母亲却答的是城里不及乡里好，像这样把话移到做母亲的人所看的一本书上故事去，那宜宾就要笑母亲了，且笑着说妈到老来终会变成书呆子。书呆子从这3个字上实可以使人想起一个故事，据说3姨爹就平素为人这样称呼，穿的是破破烂烂的浅月白竹布衫子，鞋底前后跟都有了小洞，袜子又因为有眼儿，脚趾便全是露头出来歇凉，脸上也肮脏的像欠有5天不用手巾擦过那么油油的，鼻子边且悬有一根黄色大鼻涕，说话则爱用野字同之字，这是母亲说过的。 请想想，若果自己母亲也成了这种样子，多么好笑啊。宜宾孝母该会变成书呆子，母亲是不分辨的，有时一面应付到爱娇的女儿，一面仍然读那手上的书。有时做母亲的便把书放下，只要母亲一放下书，宜宾就再也不能把 Frances Lair 念下了，像一只鸟投到母亲怀中，于是把脸烫母亲的肩，固执的又顽皮的问母亲到底是看书上哪一段看得如此发迷，且继续把母亲答错误的一句话用老人家的口吻复述出来给母亲听，以及做尖声的笑。母亲在这种情形中除了笑以外是找不出话来的。这一幕戏的始末是宜宾头上蓬着一头乌青乱发，得又来麻烦母亲用小梳子同手为整理平妥，因为只要一拢母亲身边，跳荡不羁以及耸肩摇头的笑，发就非散乱不可。这在有好母亲的宜宾的性格上已成了习惯，也如同老人的手有这样女儿在身边，理发也成了一种近乎需要的习惯了。北京的天气到了六月则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白昼，为了这个缘故，在这二月的时节，虽然是二月，白天日子也就渐渐觉到长了。长长的白日，宜宾同到他妈就是如所说的那么将他消磨尽的。母亲有时确实睡，在看书倦了以后，宜宾则因日子不同，或上午或下午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从一个身体莫小的大学法文系四年级学生念两点钟法文，以及从另一个人听一个或半个故事。你们中也总有人听过半个故事的事实吧，这是说你常常要逼到你的哥说一两个故事听，不说又不成，于是你那个哥哥就只好随意捏造。凡属随意捏造的故事总大多数只能把起手说得很动听，到后却是无结果，再不就凭空来一个什么大虫之类，到后为方便起见，这大虫每每又变成一只骡子或一只有花脚的小猪。宜宾却正是那么从那个二哥处听一个或半个故事的，故事中还有小半个的说法，不过不懂这事的恒顺说来总不懂，懂到的就不必怎样解释也清白，总之真有那么回事就是了。宜宾还有一个二哥同在这儿做客，如福陵旅馆中有了挪喜先生，又还有阿丽丝小姐，这不算巧事。这样的说，关于阿丽丝怎样就来在这里抽屉匣子打住的事，要明白也容易知之了。凡是说话说得太明显都无谓，但我不妨再明白地说，告读本书的人一句话，阿丽丝小姐知来到中国便全是宜宾的二哥。再有人要问怎么就靠宜宾的二哥，那他便是傻，只合让他规规矩矩坐到欢迎巴格尔博士的会场中，去进巴格尔博士或中国思想界权威讽刺嘲弄，若是生来又肥，他就真好拜那匹能够流油点子眼泪的鸭母母做干妈了。在另一房子中的宜宾的二哥是瘦个中等身材的人，是大学生样子，是一个正式入伍当过本地常备兵四年的退伍兵士。这当兵的人到如今可以能看得出是受过很好军事训练的地方，是虽然脸色苍白与瘦弱，但精神却很好，腰笔直，腿也笔直，走路还保留着军人风味，性格是沉静，像有所忧郁，除了听到母亲说笑以及学故事逗引小妹放赖到母亲哥哥面前时很少随便说话习惯的。过去的经验与眼前的生活将这年轻人苦恼着， 就如同母亲妹子说笑当，在笑后心中也像有一种东西咬到他的心。虽然这情形他是总能用一个小孩子的笑法把它好好掩藏起来，不令做母亲的知道。此外，明白这个人是有了25、26岁年龄还不曾有妻，这是有用处的。这男子因了一种很奇�怪的命运，拿31块钱与一个能挨饿耐寒的结实身子，便从军队中逃出，到这大都会上把未来生活找定了。一个从13岁起在中国南部一个小地方做了2年半的补充兵、3年的正兵、1年0-7个月的正牧、1年的上士、1年又3月的书记，那么不精彩的一页履历的乡下青年，懵懵懂懂地跑到充满了学问与势力的北京城，用着花子的精神混过了每一个过去的日子。4年中终于从文学上找到了生活目标，且建设了难于计量的人类之友谊与同情，这真近于意外的事了。当这边宜宾的二哥在一种常常自己也奇怪的生活情形中渐渐熟悉时，在乡下的母亲恰要宜宾做母亲的口气写信给二哥，信上说几年来回到故乡的父亲官职似乎一天比一天大，但地方也就一天比一天穷。又说在前数年本地方人拿了刀刀枪枪到各临近县份保境息民，找来的钱已轮到了为川军、黔军扛了刀刀枪枪到县中来借粮借饷的科去。又说爹爹人渐老，妈是同样的寂寞，所以成到送小妹读书之便，倒以为来北京看看红墙绿瓦为非常适宜。又说三哥则在乡中只是一个有500初级军官学校入伍生的队长，一遇战争也得离本地，所以同样赞成母亲与妹的北行。结尾则为所欲明白者是二哥愿不愿，同到能力怎样。回信当然说很好，他决心把自己一只右手为工具，希望使三个人好好活下来。一个是去日苦短的妈，一个是来日方长的小妹，为了这两人的幸福，他不问能力怎样，且决心在比较不容易支持的北京住下了。做二哥的人心所想到的只是怎样能使这老人为一种最近之将来好希望而愉快。他明白幼妹的幸福及老人的幸福，他想他的幼妹应不至于再像他那样失学，他以为应当使幼妹在母亲所见到的年龄下把一个人应有的一切学问得到。他期望幼妹的长成能帮同比使这老年人对他自己的晚景过得很满意。他自己是因了一种心脏上病，鼻子常常流血，常常有在某一不可知的情形下便会忽然死去的阴影遮到心上，故更觉得把所有未尽的心力用在幼妹未来生活上幸福储蓄为必要的一件事。他预许了这幼妹以将来读书的一切费用，且自己也就常常为幼妹能到法国去将法文学成，至于能忆其二哥小说为极佳的法文一希望乐观，而忘了眼前生活的可怜与无女人爱恋的苦恼了。病着了是他常有的，照一个贵族的生活情形看来，那便是很可吓人的一种病了。症候是只要身体稍稍过度劳动，鼻的血便不能不向外流，流血以后则人样子全变更。然而想到只要一倒下，则一家人这可爱的一天将因此完事，虽然倦仍旧不能不起床了。在病中 他曾设法掩饰他的因病而来的身体憔悴与精神疲惫处，一面勉强与母亲说欢喜话，一面且得在自己房中来用脑思索这三人生活所资的一个纸上悲剧喜剧人物的行动，把纸上的角色生活顶精彩处记下，同时又得记下那些无关大义的娓娓琐琐的通俗隐为多趣的情节，到后则慢慢把这角色从实生活中引入烦闷网里去，把实生活以外的传奇的或浪漫的机会给了这人，于是终于这角色就自杀。自杀多和时代的一个增人兴味的名词，说一个女子为恋爱追求而自杀，或说一个男子为爱人无从而自杀，只要说得怪，说得能适合最浅最浅的一种青年人的生活观与梦，那正是如何容易风行容易驰名的一种东西。虽然他还不曾听到一个女子真需要爱情，自己也从不曾在极痛苦时想到真去自杀，然而自杀这件事用到一般的趣味上真是极重要的一件事了。若果这纸上角色终于自杀成功，则作者在物质上便获了救了，可是这是办不到的一件事。他给一个朋友的信说，因为我不能凭空使我书中人物有血有泪，所以结果是多与时代精神不相合，销路也就坏得很，市侩们愿意利用这个精神上拉车的马也不能够把生意谈好，真窘人呢。为了家人的幸福，是不是应勉强来适合这现代血泪主义？仍然不能够，不能迎合这一股狂风去做所不能做的事，于是只好把金钱女人欲望放下，来努着力做举世所不注意的文章了。幸好是也仍然有那违反现代夸大狂的据说该死的读者与收稿者，故我只希望把我的预定生活支持下去。这是实在的，他只能这样做，这近于愚人的汉子呀。把阿丽丝小姐留着，在一个抽屉匣子中住下，便是这个愚人意见的。他本来让她可以转到福陵旅馆去，同到挪喜先生每日赴会，恒顺是待在中国南部的客，每天都有半达机会去看别人开会，每一天又至少可以去到一个地方看中国大文学家演讲或谈话三次，每一天还可以从新碰到一件意外事。但宜宾的二哥却很无理由地把阿丽丝小姐留下了。他在心里想，是阿丽丝到中国来所看到的，若只是听福陵旅馆的二牛听差学故事，同挪喜先生一出门又得为一个中国穷人请求如英国绅士与日本英雄那么帮忙把他杀死，以及到一个会场上去听猪鸟吵嘴，那真太不精彩了。挪喜先生是上了年纪的人，是那么呆下或者很合意，可是阿丽丝小姐总不相宜。是阿丽丝来到中国所见的不过是这些，实非宜宾的二哥所有原先本意的。从欧洲到中国来多远的一条路，把这小姑娘请来，要看又无什么可看，她真想抱歉得很。她又不能就近挪喜先生这么在福陵旅馆待下，将阿丽丝一人打发回国的。她又不能进阿丽丝去看打仗那种热闹事。经过很久的打量，在他的稿本上他这样写下：我亲爱的小姑娘，你要明白我中国，这正如每一个来到中国的大人小孩一样，我很懂的。可是我很惭愧的是，在这个时节，虽说正是中国顶热闹的时节，不拘在什么地方每天都可以听炮响，往日是除了过年都不会有这种情形。 不拘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每天见到杀100人或50人的事，以及关于各样杀人的消息。不拘在什么地方，你可以见到中国的文化特色，即或到中国据说已经革命成功的地方，你也很容易找到磕头作揖种种好习惯例子。但这个若不说是不合算，便应当说这是不必。你要了解这样的中国，你先把你自己国中的文字学好，再不然如宜宾那么把法文学好，再去看挪喜先生朋友哈卜君那本中国旅行指南。我敢包这样一本书在不久将译成法文、德文、拉丁文以及其他许多外国文字的。你看一遍那本好书，你对中国就一切了然了。看这书一遍，抵得住中国一年，这是你应当相信的。虽然在革命10年，打10年的仗，换3打国务总理，换15打军人首领，换100次顶10毛的政治主义，换10000次顶好的口号，中国还是往日那个中国。中国情形之永久不会与哈卜君所说两样，也像是你身上那两种性格永远不会一样，不是你希望可以变。你既然承认你长是两样性格，你就得相信中国情形不能在10年20年就今昔不同。你以为中国凡是进步一点的地方就要变，不再有求神保佑的做官人，不再有被随意杀头的学生，不再有把奴隶论斤转卖的行事，不再有类乎赌博的战争，不再有苍蝇同臭虫。中国人听到你说这个，他要生气的。你这么说，他会感到一种难堪的侮辱。你得麻烦他为你念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佛学为精神的格言。遇到是军人，他不高兴你，也可以说你是共产党，只要说你是，你就已经同神圣的法律与某种圣教相违，该捉去杀或枪毙了。中国人，他们自己都常常承让能尽一份责任来保留中国一切文化。做官的遇到想打仗时，也多数用的是不守纪纲一类话来责骂对手，以便兴师动众，师出有名。在小事情上，譬如说小费，在新的各样衙门中，衙门是让一些无职业的读过书或不读过书的人坐在里面吸烟喝茶谈闲天消遣的一种地方，北京南京顶多，上海则还有外国闲汉子。这种衙门当中便是去不掉的，那当差的人就能明白如何来把这规矩保留下来，好好赚那一笔非分的财喜，其他大事全关于少数大人老爷的幸福，当然不能随便改动了。宜宾二哥写到这里便不再接下去，因此阿里斯就到宜宾房中的抽屉匣子住身了。